好，今天是2017年最后一天，所以呢，我选了诗篇第39篇。我们从这一篇诗人他因为在生活中极度的受苦的经历，促使他来到神面前默想和祷告。我们从他这样的在神面前的默想跟祷告，可以一方面让我们来回顾2017年这过去的一年，也让我们来前瞻2018年这新的一年。诗篇39篇是一首个人的哀歌。我们知道诗篇里面有赞美的诗篇，有感谢的诗篇，有认罪悔改的诗篇，也有以色列整个敬拜，关于他们敬拜礼仪的一些诗篇。但是在诗篇当中占很大篇幅的是我们称之为哀歌。哀歌都是在受苦当中诗人向神发出的祷告，而诗篇中的哀歌有团体的哀歌，也有个人的哀歌。今天我们看的这首诗篇39篇呢，是一首个人的哀歌，而这一首个人的哀歌比许多其他的哀歌更加具有个人性和亲密性，跟神之间的那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至于这一首诗篇的背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虽然这个标题告诉我们说是大卫所写的诗篇，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确知到底大卫是在他一生中发生，在他生命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情况之下，他写下的这一首诗歌。我们不能确定是不是因着疾病，或者因着他个人属灵的问题，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有人认为是他的敌人站在他的面前逼迫他，也有人认为是他已经到了老年，面对死亡。不论是什么，诗人这篇诗篇写明他正在经历一个极端的受苦，但是借着他的默想跟祷告，他把我们带入现实的生活，来探讨生命和生存的意义。在这篇诗篇里面，诗人一再的强调人类的生命是极其短暂的，因此在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中，超越一切之上最重要的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想这确实是我们经常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回顾我们过去的一年，展望新的一年，我们真的是要去深思我们生命跟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也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各样的疾病，或者说受各种的反对，或者生活的挫折。但不论是什么，人生真的是短暂的。也许现代人的生命比过去人的生命更延长，也就是说现在高龄高寿的人相当不少。然而跟永恒在神面前跟神相比，人类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短暂。所以我们看诗人，因为他在一个极端的受苦中，一开始他就表明他自己的心志。诗人说，我曾说， 我要注意，或者说我要当心我的道路，不让我的舌头犯罪。世人他在这个极端的受苦当中，他在他自己的心思意念中对他自己说话，所以他说，我曾说我要注意，我要当心我的道路，这是他对自己讲话，对自己说，我要注意，我要当心我的道路，我不能让我的舌头犯罪。由于他所面对的内在跟外在的情况，他表明他定义不说任何的话，他说，我不要让我的舌头犯罪。他做出一个尾声，我要注意。他做出一个尾声，他要注意，他要当心，他要控制他自己。而他所谓的道路，他说我要当心我的道路，所谓这个道路所指的，乃是指他所有一切的行为，他生活中所有一切的行为，他都要注意，他都要当心，他都要控制，特别是关于他的言语，所以他说不让我的舌头犯罪。我们知道在雅各书第三章特别针对我们人类的舌头做了很充分的说明，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舌头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舌头好像船的舵可以控制整条船的方向。因此雅各书说，舌头是把我们人类的生命从地狱里点燃这个火，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诗人他做出一个尾声，他要小心的定义，要小心的详细的查看他自己一切的言语跟行为，看看是否有任何不正当的行动，特别是他的舌头，他要很小心控制他自己。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尾声来确保他自己在生活中一切的行为，特别是在话语上，没有什么不正当的行动。但是接下来他说明，当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来约束我的口。这句话写明迫使诗人定义要不说话，定义要沉默不语的原因是一个外在的情况。他说当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是由于有不敬虔的人在他的面前，所以他定义沉默不语。然而他定义沉默不语，其实就假设了他是想要说话，他想要说，但是他却定义不说。他想说出他心中的问题，但是因为有不敬虔的人在他面前，他恐怕他说出的话会引起误解，又恐怕他说的不恰当，就会给恶人有嘲笑的机会，因而使他的神受到不敬。因此他定义沉默不言。当恶人看到，当这些不敬虔的人，当这些恶人看见神的儿女受苦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嘲弄，嘲弄这些神的儿女， 甚至会嘲弄他们所信的神。所以因为有这些不敬虔的人在他面前，所以诗人他虽然想说出他心中的问题，他却定义沉默不语，免得给恶人有嘲弄的机会。因此诗人是为了神的缘故而定义在极端的受苦中沉默不语，他显明一个负责任的看顾神的名，他关心神的名，他也负责任的确保神的名不至于受到不敬，不至于被亵渎或者受羞辱。然而他的沉默，既然他的沉默是为神的缘故，所以同时这也隐含了他的沉默也是一个降服于神的表达，以及一个盼望的表达。他不是在恶人的面前来表达把心中很多的困惑来说出来，这些困惑并不是因为他不信神，乃是因为他的有限。然而恐怕恶人误会，所以他定义不说，为了神的缘故，但是也就隐含了他自己是降服于神，并且把他的盼望放在神的里面。但是接下来诗人说，他说我沉默和无声，甚至禁止说好话。这个甚至禁止说好话也可以翻译成也没有用，也不成功。所以这句话可以翻成我沉默和无声，甚至呢禁止说好话，也可以翻译成我沉默和无声，但是也没有用，也不成功。接下来他说，我的痛苦更加的剧烈。当他不说话的时候，他说甚至连好话他也不说出口的时候，或者说他如此的沉默是没有用的，因为在他的里面，他的痛苦在这个沉默的过程当中却不断的加剧，不断的增加这个痛苦，而且更加的剧烈。我们知道虽然诗人他降服于神，但是在沉默当中他更加强烈的意识到他的有限，以至于他更加为生命和生存的问题心中感到烦扰，而使他的痛苦不断的增加。因此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当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来。他里面的痛苦不断的增加，他心里面的思想就开始变成像火一样的在燃烧。我们知道心是一个人人格的中心，所以在圣经里面心不是一个情感的中心。我们一般我们中国人觉得说我心里好难过，好像表达我们的情感，但是在圣经里面心是一个人人格的中心，特别是思想和意志的中心。所以一个人心 定义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就影响他所做出的行动。这是为什么箴言第四篇第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一生的果效是指属灵上跟道德上的，所以这个心是思想和意志的中心。所以诗人说他的心发热，在申命记十九章第六节是以这样的一个表达法，比喻性的来描述心中发怒以及不能控制的反应，就是说里面再也控制不了要做反应。在这里诗人说我的心发热，是描述它里面不断增加的不能控制的反应，痛苦不断在增加，于是它里面也不断增加的无法再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他说当他越多默想他的情况，他的心就更加的被激动，他整个人都好像火在燃烧，他里面的压力变得太大，大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再压抑了，不能够再沉默不语了。因此他说我就用舌头说话，换句话说他是为神的缘故，当这些恶人不敬虔的人在他面前他沉默不说话，然而他的里面默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默想他自己的情况，这使得他痛苦更增加。而这里面的痛苦，这种压力造成的压力到大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再压抑了，他一定要说，所以他说我便说话。那我们看见诗人他说话，他在这些恶人在他面前的时候用嚼环约束他的口不说，但是现在他要打开他的口，不再用嚼环套住他的口，他要打开他的口来说话。但是我们看见当他说话的时候，从第四节到第十三节他乃是向神说话，当他不能不说的时候他是向神做出祷告。换句话说他不是去向任何人来倾吐他心中所有的压力，他再也压抑不住他心中的激动，没有办法在维持沉默不语的时候，他必须要说话的时候他是去向神倾吐。这正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在撒母耳记第一章记载撒母耳的父亲有两个妻子，他的母亲哈拿是一个妻子，而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还有另外一个妻子叫皮尼拿。哈拿不能生育，皮尼拿生育儿女，所以每一年他们到示罗去献祭的时候，皮尼拿就不断的去嘲笑哈拿。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六节说，皮尼拿看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 但是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所以哈拿被皮尼拿激动，大大的激动。但是哈拿也是跟这个诗人一样，他没有去对人说，在他里面不能再保持沉默，他压力太大的时候，他去向神说，向神祷告。所以第十节，哈拿就吃完饭以后，他心中愁苦，就痛痛哭泣，祷告耶和华，他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并且把这个儿子终身献给神，做拿细耳人。但是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以为哈拿喝醉酒了，就问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但是哈拿他说不是，我是心中愁苦的妇人，但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我因为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这也是我们所看见诗篇三十九篇诗人他在面对这样的愁苦，这受苦所带来的各种心中的痛苦的时候，当他不能不说，他去向神说。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每逢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这个诗人他可以发出抱怨，他可以去跟人抱怨，他可以去说各种的这种各样的话得罪神。然而他没有，他是去向神祷告。因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逢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祷告的机会。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试探转为与神谈话。当我们面对试探，我们就把我们在受试探，正在面对这个试探，立即转向神，学习从心里面去向神说话，我们去依靠他，我们去寻求他的怜悯跟恩典，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神得到怜悯和恩典，成为我们事实的帮助。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学习，在任何的境况之下，特别是当我们受试探，我们可以效法诗人，我们把这些东西转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机会。所以我曾经也讲关于每天的灵修，我们每一天花时间来读神的话，来祷告亲近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坐下来要灵修，我们的思想就乱窜，意思就是说，特别是要安静来亲近神的时候，撒旦也就特别要来搅扰我们，搅扰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思想。怎么办？最好的办法，不管什么东西进我们的脑子，把它转变成跟神说话的机会。所以我自己以前，我们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住一个很小的公寓，只有两间卧室，所以早上起来我就是在厨房灵修，很多时候坐下来就想到今天要做什么菜，要赶紧把肉从冻箱拿下来。那我们如果说这个思想一进来，我们就爬起来去冻箱拿肉，等你做完这件事情，又有另外一个思想进来，可能你又想到该做这个该做那个，所以心就没有办法真正可以安静，可以专心注目 因此我就把自己粘在椅子上，也就是说我不动，不管什么思想进来，想到哦，应该要把今天做的做菜的那些菜拿出来，我就把它转变成祷告，我就来跟神说，我说神啊，我现在想到这些事情，那么求你让我可以在灵修完之后我再来做这件事，现在帮助我能够专心的把思想收回来，专一的来读你的话，来亲近你。好，然而接下来诗人他向神祷告，我们看见首先他祈求神来光照他，来教导他生命跟生存的意义。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知道我的结局啊，这个我身之中，好像就说知道我死的时候，其实他是说 my end of life， 他的生命的结局，求你知道，使我知道我生命的结局，并且呢使我知道我的日子的数目，所以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我的寿数几何，我的日子在地上的日子的数目有多少，而且使我知道我的生命，我一生的生命是多么的短促。所以这个祷告其实是祈求神的光照和神的教导，所以他说，求你让我知道，教导我，使我知道我的结局，我生命的结局，还有我的日子的数目，并且知道我一生的生命是多么的短促。诗人既然没有办法解决他心中的问题，他就转向神，祈求神的光照和神的教导，而他祈求神使他知道他的结局和他日子的数目，目的不是因此他可以为他的一生来做计划，好像说神让他知道他的结局，让他知道他日子的数目，那么他就可以来为自己的一生来做计划，不是如此。他这个祈求是祈求神教导他生命和生存的意义，他是一个学习者，他希望能够学好神要他学的教训，到底生命跟生存的意义是如何，所以他求神来教导他。但是最后一句话他说，使我知道我一生的生命是多么短促，即使是发出这个祈求神教导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指向一部分的答案，生命跟生存的意义。他说，求你使我知道我一生 是多么的短促，这已经开始指出答案，也就是他知道人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因此他希望神会引导他明白并且接受这个短暂的生命所具有的目的和意义。虽然是短暂的生命，但是这个短暂的生命具有什么目的，具有什么意义，他祈求神来教导他。所以他接下来说，看哪，第五节，看哪，你使我的日子如手掌宽，和合本把它翻成窄如手掌，确实原文是说，你使我的日子好像手掌宽，好像这个手掌宽。为什么诗人这样子来描述呢？这个手掌宽是古代以色列或者说希伯来人一个最小的度量单位，手掌宽 是希伯来人一个最小的度量单位。所以在耶利米书52章21节里面说明手掌宽就是四个指头的这个厚度，但这是希伯来人最小的一个度量的单位。因此诗人借此来表明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所以这个手掌宽大概相当我们现在几英寸，是很小的。在诗人的心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一生好像有1英里那么长，好像有1英里路，我们觉得我们一生很长，但是实质上神使我们的生命只是活很短的时间。从神的观点来看，诗人的一生在神面前如同无有。彼得后书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换句话说，时间是被造的，神是超越时间之上，所以对神来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不活在时间的里面。我们觉得千年好长，可能我们的一生我们觉得像有一英里路那么长，但是神却使我们的年日好像手掌宽这个最小的度量单位那么小。在他的面前，诗人的生命如同无有。但是接下来他就从他个人的生命扩展到人类，全人类的生存。他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个呼吸，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这个虚幻是 vapor 是什么？蒸汽。但是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它乃是转向人类的生存。每一个人的生命只不过是 a mere breath， 只不过是一个呼吸。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就好像是一次呼吸所需要的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对神来说，当然这些都是用诗歌的方式来竭力的想要表达人生的短暂。因此我们看到在诗篇第90篇，摩西写的这首诗篇，他讲到神的永恒。他说诸山还没有生出，世界神还没有造成，从亘古到永远，神耶和华是神。但是然后他讲到我们人生的短暂，在第4节说，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也就是在神眼中看，千年只是很短的时间。那么我们人的寿命，我们人一生的年日来相比的话，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人生好像只是睡一觉，或者说早上草发芽，晚上就枯干。因此大卫在诗篇103篇也是表达同样的一个思想。诗篇103篇第14节说，神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草，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都是以诗歌的题材来描述人生的短暂。而诗人继续来描述人生到底是具有什么意义呢？他说确实 每一个人来去行走，像一个幻影。和本说四人行动，英文是说 walk， 行走。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作者都用行走、走路来描述人类的生活。人类的生活为什么用行走来描述呢？因为我们行走，我们走路 walk 是有方向的，你不可能说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所以世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去行走，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像一个幻影，它忙乱但只是虚空。和本翻成枉然，其实是 vanity， 它忙乱，忙忙乱乱，但只是虚空。他积聚财富，不知道谁要来收取。借着清楚看见人类的生存具有这个短暂的性质，诗人开始得到一个更宽广的观点。他看见人类的生存的重要性，跟神相比仅仅是一个幻影。人类生存的重要性跟神来比，我们的生存仅仅是一个幻影。英文就是 Phantom， 有一个歌剧 Phantom of Opera。 我们人类的重要性和这位创造永恒的神相比，我们人类的生存不过是一个幻影。我们人类忙忙乱乱，我们可以因为这样的忙乱可能得到地位，可能得到财富，但是世人说，但其实这些都是虚空的，不但是虚空的，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我们人类是不免一死的，然而死后不能控制我们生前所得的财富，所以他说他积蓄财富，不知道谁要来收取。即使一生忙乱得到财富，得到地位，不但这些东西是虚空的，同时也充满了各种的不确定。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地上一生所积聚的财富，我们死后是谁来收取，死后也不能控制我们生前所做的事情。所以人类脆弱的生存所具有的一个特征是什么？我们人类脆弱的生存所具有的特征就是我们人类的有限。我们人类有限的范围之内，我们不能控制，我们不能知道，我们也不能思虑未来。所以在旧约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传道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的前半，主要的信息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在地上的生命无论做什么都是虚空，并且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以前有的事后必再有，一再的重复。而在传道书的第二章，这位智慧的这位传道书的作者，他以各方面来寻找生命的意义。他说他追求喜乐，但是发现只不过是虚空。接下来他追求智慧，他也得到了智慧，然而他发现仍然是虚空。然后他因为有很多的财富，所以他就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房屋，修造庭园，并且呢为自己栽种葡萄园，而且他有许多的仆人服侍他， 他有许多的牲畜，他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说到头来还是虚空，他这一切只要是能够人所能够得到的，所能够享受的，他没有禁止自己不去享受。但是他说日光之下这些对他毫无益处，都是虚空。因此他看清楚这世上无论是智慧人，无论是愚顽人，世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死亡。人类是不免一死的。并且他说我恨恶劳碌，因为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将来必留给我以后的人。可是那个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不但在旧约传道书讲论人生的虚空，但是传道书真正的信息是在最后一章第十二章的最后两节。人类生存是虚空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追求我们所来看为认我们为人生的意义所下的定义，是以这些不能永存的东西来评定人生的意义。而传道书最后一章是正统的信息，是我们其实应当要以这位神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所以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照样在新约，耶稣自己也曾经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在群众众人当中有一个人来请求耶稣，他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跟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外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耶稣也指出，确实如果我们只是以这些地上的这些短暂的东西为目标来定义人生的意义，那么这一切都是虚空的。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雅各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传道这个诗人他祈求神光照他，教导他，在这样的短暂的 一生，这个生命的和生存的意义到底是如何。于是他接下来就说，但现在我主啊，我等候什么呢？这个但现在是一个转折，但是现在，而这个转折但是现在，就表明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是为他以上的祷告做出一个结论。既然人生是短暂的，他在求问的时候他也开始得到答案，他知道人生不是以地上的东西作为来为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下定义的一个目标。所以他说，主啊，我等候什么？这是一个修辞问句，回到最基本的问题。而诗人是对神说话，他说，主啊，我等候什么？然后如果按照前面诗人说人生是在追求财富或者各样的地上的享乐等等，那么我等候什么呢？是财富？是成功？是名誉地位？是胜过仇敌？是从逼迫中得自由？这个修辞问句隐含一个答案，那就是不是的，这些都不是我所等候的。所以他提出他所等候的是什么？我所盼望的是在你里面。所以他对神说，我等候什么？这个问题其实隐含了所有这些财富、学问，不论是什么地上的这一切享乐，或者是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他所等候的。他说他的盼望，他所等候的是在神的里面。所以诗人他向神表明，在他生命中他最基本的热望，他一切的盼望和渴望，都是以神自己为焦点。他生命中最终极的焦点是神。除非他把他的盼望稳妥地放在神的里面，否则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重要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可靠的。在他寻求生命和生存的意义这个过程当中，他达到一个更新的对神的委身。所以前面他祈求神光照和教导他生命跟生存的意义，在他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说，但现在我等候什么呢？我的盼望是在你里面。他有了一个更新的委身，更新的把自己委身于神。他所有的盼望和他一切热切的渴望，就是神自己，乃是以神为他一切盼望的焦点。但是当他表明对神这样的一个委身，他接下来就发出另外一个祈求。他说，祈求你从我所有的过犯中拯救我。诗人他这个更新的渴望神，使他意识到他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他既然盼望的焦点是神自己，所以这样一个更新的渴望神，就使他很清楚的意识他在神面前他的罪 他是一个罪人，也承受罪的后果所带来的受苦。如果人类的生命是短暂的，并且神是人类生命主要的目标和意义，那么对付罪就是不可以缺乏的。如果我们人生是短暂，而同时神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跟意义，那么对付罪就是不可少的。他需要神的赦免和医治，所以他祈求神从他所有的过犯中拯救他。他所祈求的这个拯救，一方面是神对他所有的过犯的赦免，可是另一方面同时包括求神使他得到力量，不随从任何错误的行为，对于他一切的罪求神赦免。但是面对将来，他也求神使他能够得到力量，不随从任何错误的行为而犯罪。他说，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嘲弄和羞辱。当神的儿女落入罪中，就会成为不敬虔的人嘲弄或羞辱的对象。所以诗人祈求神拯救他，脱离他一切的过犯。当神从他所有的过犯中拯救他出来，那就会使这些不敬虔的人不再有机会嘲弄或羞辱他。但是接下来诗人他继续回到一开始他所提到的，那就是关于他的沉默。他说，我沉默不语，我不打开我的口。他先再一次提到他定义不说任何的话，但是现在他说明原因。他说，因为是你做的。我沉默不语，我不打开我的口，因为是你做的。也就是说，诗人说明他沉默不打开他的口不说话，原因是他的受苦是神所做的。他再一次思想他的沉默不语，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表明他沉默不语的原因是因为有不敬虔的人在他面前，他害怕说出的话会让神受到不敬。可是现在他再一次思想他的沉默不语，他表明他的沉默不语是因为现在他知道他受苦的情况是神的旨意，因为这是你所做的。现在他知道他的情况是神的旨意，由于这是神的旨意，他乐于从神的手中来接受这样的受苦。虽然他不明白所有的事，但是他知道他的神照顾他的生命，所以他乐于降服于神，从神手中接受神的旨意使他受苦。但是这所谓的神的旨意，并不是说神有意的要叫我们受苦，所以接下来他所说的话就表明了，其实他的受苦也许是因为受敌人的攻击，也许是因为疾病，可能是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然而神借着这些事情来对他施行管教，所以这个所谓的神的旨意所指的不是神有意要我们受苦，而是 神使用各种不同的原因带来的受苦，来向他的儿女施行管教。所以诗人接下来说，求你从我移去你的鞭打，求你从我移去你的鞭打。我们和本把它翻成责罚，原这个希伯来文就是一个鞭打。求你从我移去你的鞭打，因为你的手的责打我便消灭。因为神的手的责打，他说他便消灭，这就显明了诗人他的受苦是神的管教。因为求你从我移去你的鞭打，因为你的责打，这就表明他的受苦是神的管教，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神管教他的儿女，正如我们管教我们的儿女。对神的儿女而言，一切的疾病、困难、受苦、受逼迫和反对、灾祸和不幸等等，所有的这一切的受苦都是神像父亲般的管教，使我们可以从其中学到教训。正如我们地上的父母管教儿女，要教导他们，要纠正他们，所以神的管教也是如此。而作者说，求你从我移去你的鞭打，这显明被神管教的经历是好像受鞭打一样，而且看起来是一个很严厉很残酷的对待，好像被神鞭打，同时这个鞭打是很严厉很残酷的对待。所以诗人说，求你从我移去你的鞭打，他是祈求神在施行管教的时候能够向他显出神的怜悯。然而诗人接下来说，你因罪恶斥责管教一个人，我们和合本翻成你因人的罪恶惩罚，其实原文还是你因为罪恶，你用斥责，用 reproach， 用斥责来管教人。那么因为人犯罪，所以神就施行管教，而神管教是一个纠正的管教，所以因着人犯罪，神借着管教来纠正我们，来使我们转离罪，来使人转离罪。如果因为管教我们学会了教训，我们也转离罪，那么我们就会对生命的意义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接下来诗人就说明他经过这样的管教，转离他的罪，而使他对生命的意义产生的一个新的认识。他说，你确实毁灭他渴望的东西，或者说他宝贵的东西。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笑容，这个翻译其实是不妥当的，但是你看小字，笑容或者做所喜爱的事情，就是他看为宝贵的 precious。 你确实毁灭他的渴望 his desire， 或者说 his precious things， 你确实毁灭人所渴望要得的东西，或者毁灭人所看为宝贵的东西。而神把我们这些看为宝贵，或者说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毁灭，诗人说就好像虫子把衣服蛀坏了一样，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存不住的。然后他说，每一个人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呼吸。当诗人从所受的管教性的受苦学了教训，他就非常清楚地看见 人所渴望的东西，或者人所看为宝贵的东西，都是虚空的。所以神会叫这些东西毁灭，好像虫子把衣服蛀烂了一样。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管教性的受苦使他转离罪以后，他才可以看得清楚。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眼睛瞎了。虽然今天可能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你也许也会说地上的东西是虚空的，是存不到永远的，但是你真的是明白，真的是看清楚吗？从我们的生活就显明我们还不明白，我们还看不清楚，因为我们还在追求这些东西，我们还在看重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像诗人一样知道在这个短暂的生命里面，唯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诗人借着这个受苦的管教，他就清楚地看见了这些东西是虚空的，也清楚地看见这些东西往往主宰了人的生命，甚至成为人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仍然是如此，被这些东西所主宰，甚至成为我们生命跟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生命的短暂。但是神把人自己定义的生命的意义把它取走，神毁灭我们人的财富和我们人的享乐，好像蛀虫把衣服蛀烂一样。所以诗人再一次强调，每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是像一个呼吸所需要的很短的时间。在这个短暂的生命中，唯一重要的，唯一具有永久意义的，是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是把一个人的盼望稳妥的放在神的里面，只有这样才是绝对可靠的。其实关于神的管教，在箴言和希伯来书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在箴言的第三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被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引用，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箴言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说：“我儿啊，你们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然后就引用箴言：“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你们如果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有生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因此尊敬我们的父亲，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应当降服于他的管教而得生存吗？生身的父亲都是暂时的，随己意管教我们，只有万灵的父亲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箴言的老师是智慧的老师，智慧在圣经里面的定义是一个生命跟生活如何过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生命跟生活，这是圣经里面智慧的概念，所以不是指我们头脑的聪明。圣经里面说人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呢，是指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是他所创造的。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晓得怎么样按着神所定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以至于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能够向神交账。这是圣经说的智慧。所以智慧的老师教导他的学生要顺服遵守神的诫命，但是他也知道，因为我们人的罪，无论神如何清楚地划分出义的道路要我们去遵守，但是我们人总是会不小心就不行在其中，我们人总是因为我们的顽梗，我们就会偏离这条正路。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是真正神的儿女，是真正很渴望要讨神的喜悦，那么一旦我们偏离，神就会像施行父亲的管教来指出我们的罪，来使我们可以转离我们的罪而回到正路上。所以箴言的智慧老师就劝他的学生不可以轻看神的管教。什么叫轻看？意思就是说，既然神的管教是有目的，是要教导我们学习教训，而且是要我们转离罪回到正路，所以轻看神的管教就是指选择对于神的管教漠不关心，选择拒绝去默想神这样的管教是具有什么意义，这就叫做轻看。选择对于神的管教漠不关心，其实我们刚刚说了，我们所遭遇的所有事情就是生病，可能这个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犯了某个罪，譬如说约伯受苦不是因为他犯了罪，相反是因为神在撒旦面前称赞约伯，再也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约伯这么敬畏神远离恶事，于是神接受撒旦的挑战，允许撒旦去试验约伯。所以生病受苦甚至为福音受逼迫，这些都可以成为神管教的杖。那么我们不可轻看，我们不要选择对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不要选择漠不关心，我们也不要拒绝去思想神借着这些管教要教导我们什么叫教训。不但不可轻看也不可灰心，灰心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这里诗人祈求神怜悯，把神的鞭打从他身上移开，有时候这个鞭打是好像很残酷，好像很严厉，而且受很长的鞭打，有时候我们就会灰心，会疲倦，会灰心。但是诗人说，箴言的老师说，不可灰心，要坚忍的去接受，要降服于神的管教，来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来转离神要我们转离的罪，而回到正路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明，神管教的目的是叫我们分享他的圣洁，借着这样的管教，我们更多的转离我们的罪，而能够活出像神一样的品格。然后希伯来书作者强调，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罪人不能够见神。即使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生活跟所蒙的恩相称，也就是圣洁的生活，我们将来才能够得见神的面。所以最后诗人再一次进一步祈求神的拯救，他对神的降服以及对于他自己是人类的一份子这样的认识， 使他带着一个更新的心回到神面前来再一次祈求神的拯救。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对于我的眼泪你不要静默。这样的祷告是一个典型的哀歌的祈求，在他极端受苦当中，他求神拯救他脱离这个受苦。他说，因为我在你面前是一个外族，是一个外族人。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是客旅，是一个外国人 alien， 是寄居的人。在旧约中我们看到外族人跟寄居的人是从外地来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应许之地短暂或者长期的寄居。这些人他们按照摩西律法的吩咐必须欢迎他们和保护他们，但是这些寄居的外族人不被允许拥有地土，就他们不可以分这个产业。诗人他以耶和华这个立约的名来称呼神，就显明他毫无疑问知道他自己是属于这个立约的团体，但是他已经知道他在地上的日子是短暂的。虽然他住在应许之地，然而他跟所有他的列祖一样，都是在等候神的应许，最后完全实现的天上的家乡。也就是说，应许之地虽然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但那不是他们最终的目标，不是说得到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那就已经得到了神给他们的应许的全部。他们在这个虽然进入迦南地在那里居住，可是他们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寄居者，他们都在等候神的应许，最后实现那个天上的家乡。他们唯一的家是神，所以他们还没有达到他们旅程最后的目标，那就是在永恒中可以永远与神同在，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希伯来书作者说那是一个天上的家乡。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许多信心的榜样，其中论到亚伯拉罕，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计划所建造的。然后希伯来书作者说，这些人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人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那也就是指最早加勒底的吾尔，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可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也就是亚伯拉罕他并不是以得着应许之地为神的应许完全的实现，他等候神所设计所建造的那个天上的城，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其实在启示录，这个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就是所有蒙神救赎的百姓，包括旧约包括新约。在最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完全实现的时候， 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得以成为神国度中的百姓，能够在永恒中永远与神同在，这是他们真正的家乡，那就是神自己。所以大卫这位诗人，他就表明他很清楚自己是立约团体的一份子，如今在地上的生命是短暂的，虽然住在应许之地，只是一个寄居者，他跟他所有的列祖一样都在等候，那真正的家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也就是神所应许的最后的救赎完全的实现，神的百姓可以在永恒中永远与神同在。所以诗人最末了发出一个祷告，求神把他的目光，求你把你的目光转离我。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实在是跟原来希腊文的翻译差得很远啊。我们和合本翻成求你宽容我，其实原文是说求你把你的目光转离我，把神的目光转离他，那就是祈求神把神的审判挪开。他说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喜乐。诗人在他诚恳的渴望得到神的同在与相交这样的赐福，在这个诚恳的渴望得到神的同在与相交的赐福中，他祈求神挪去神的审判，求你把你的目光转离我。换句话说，如果神挪去他的管教，使他从受苦中可以恢复，也就是说使他这个受苦能够结束，那么他说就使他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喜乐。去而不返之先当然就是指他死以前。所以他说祈求神把神的审判从他身上挪开，他的受苦得以结束，那在他死以前他可以更新他的喜乐。对世人来说，他的喜乐就是他可以在现今寄居的日子当中可以预尝，真正的预尝神同在的喜乐。一旦这个管教结束，这个受苦结束，那么在他在地上的生命还没有走完之前，他就可以得享，可以预尝神同在的喜乐。因为我们说了，管教是使他转离他的罪，回到正路上，他学会了神要他学的宝贵的功课，就可以恢复他和神的关系，以至于他可以更新他的喜乐，他可以真正来预尝在地上寄居的日子，就可以预尝神同在的喜乐。所以我想我们用这篇诗篇都让我们再一次从诗人他这个默想跟祷告中来思考我们生命跟生存的意义，我们再一次也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跟世人是否没有什么区别，还是我们是像诗人一样，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管教之后真正的清楚的明白生命的意义，以至于我们把我们的盼望稳妥的放在神的里面。今天我们是圣餐，所以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为这一年我们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同时 感谢神赦罪的恩典，也求神拯救我们，像大卫一样拯救我们，从我们一切的过犯中能够脱离，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得享那最大的福分，就是神的同在带给我们一切的最满足的喜乐。所以诗篇十六篇大卫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如今不过是在地上寄居的，我们等候的是天上的家乡。但是我们不要把做决志祷告跟洗礼当成是一个护身符，这些都是一个外在的仪式，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理念，我们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内在的实质。所以我们就请大家安静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向神献上我们自己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